我是谁？你看我的拳套这么破旧，你就知道我是一代拳王，曾经是啊。哎，可是你不要小看我，我一拳、两拳、三拳、四拳、五拳、六拳、七拳、八拳、九拳、十拳，我有没有机会重新夺回拳王的宝座？我是谁？我是联发科，哎，不要小看我，我一定会重回拳王宝座的。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看《飙股起航》。哎，对不对？我在 A 什么坐车？没有、啊，我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说那个现在有很多用我的头像、用我的名义在脸书啊，这些诈骗呢，你要特别注意哦，给提醒大家一下，好不好？哦，你本尊的脸书就是谢承彦古怪教授 ，Line 就只有小老鼠 GP520。如果你不确定，你打电话到摩尔0800668085来询问，好不好？记得不要被骗哦，真的不要，真的不要。他的技巧什么，我在昨天的节目也讲过了，我不赘述。你想知道他怎么骗你的、哦、你看我昨天节目里面我有讲哦。那你知道他怎么骗你，当然就才可以避免哦，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我们的 LINE 呢即将要破万了、哦、粉丝要破万 ，YT 要破两万了。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庆祝，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一下，正式两个一起突破门槛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记得我们的双喜临门。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哦，不管 LINE 也好 ，YT 也好，记得赶快订阅哦，同步订阅好不好？提醒大家，达标就发粉丝福利大礼包。好，先来看台股，台股今天又创新高了，20883。台股每天都给你惊喜，虽然尾盘稍微有些杀下来，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无伤大雅。今天也不过小跌32.67点、哦、成交量还是维持在4000多亿之上，维持在4000亿之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一直强调一件事，不要觉得台股在20000就不敢操作，量是关键。所以昨天台积电一个人的50把中小型股打趴了，今天台积电弱一点点，所以中小型股哎就上来了，相当不错、哦、相当不错。所以就是一个轮动的概念，一个跷跷板的概念嘛。你也不要觉得说这个弱就不会涨啊，那个强的这个转跌的时候你又不敢买、哦、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就轮动而已。当然我觉得今天的盘为什么稍微有些无聊，今天要公布 CPI， 明天要公布 PPI， 这个已经影响到美股这两天的走势。因为目前来看，我也跟大家大胆的预判，我认为 CPI 的数字不容乐观， PPI 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宗商品的一个走扬啊，我们看到石油的价格、天然气的价格，还包括原物料、哦、CRB 啦、农产品的价格都在涨、哦、整个三月份的涨幅确实有一点大、哦、那这个部分如果反映在 CPI， 我也许拿掉原油跟食品的核心 CPI 不会那么严重，但是 CPI 的部分我们确实有些担心。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让这个联总会的降息会添变数，现在降息的几率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六月份已经掉到剩 57.4%，七月份掉到75%，九月份高达91.5%。但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认为六月本来降息的几率，我认为就不高，而且我认为越靠近六月，这个部分会降得越快。哦、那七月，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持平啊，我真的比较认为应该要暑假过后，九月份才有机会降息。那当然，这个部分要怎么操作， 之后我还是会再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去布局你的一个债券。当然我觉得这两天 CPI 跟 PPI 的部分数据出来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当然虽然受到这个物价、CPI 这些数据公布前大家有点担忧大盘比较疲弱、等等、但是外资爱不爱台股，有没有爱台股，爱台湾啦、其实还是有一些诱因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台湾的经济温和成长，企业的获利也是正向。你看这次三月营收的公布你就知道了，表现都不错啊，月增年增的公司非常的多啊，产业也具备竞争力，加上汇率波动的风险相较其他新兴市场是来的低。还有一个就是殖利率，台股的这些公司的殖利率长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所以这也是外资喜欢台股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我们看到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对整个台湾来讲，我们的 AI 产业链是相当完整的，加上这个补库存，这个库存的效应已经大幅度的降低，现在又进入了我在讲的产业主动补库存的阶段，所以未来的 AI 需求一旦爆发的话，这个外贸，你看我们的外贸、就是我们的外贸已经连续这个四个月、连续四个月正增长，这都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我们的经济已经回到成长的轨道。那 GDP 贡献两个部分嘛，一个是民间投资回升嘛，另外是国外需求复苏嘛。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的 GDP 有机会重到 3% 以上。所以第一个经济温和成长，第二个经济温和成长原因，对不对？我们都把它理清出来。当然你看这里面还有殖利率、产业竞争力等等。产业竞争力其实就是 AI, 对不对？殖利率的部分就是企业获利所带来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GDP 的一个增长。再来本益比你说很高吗？也才18倍。那如果企业获利成长是接近三成的话，那从大盘的 PEG、来看，我觉得大盘应该都还有表现的空间跟机会啦。所以包含了半导体啦、高速运算啦、AI 啦、伺服器啦、绿电啦、重电等等，其实是外资看好的一个产业。所以看好的产业有没有基本面？有，短线还是长线的基本面题材？长线的基本面题材。真的吗？你看我今天早上发的 LINE,我都提醒大家，我说你一定要加我的 LINE, 为什么？因为每天早上盘前我会整理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讯息，那有时候我会特别针对美股的部分去做点评，也让你能够在开盘之前针对台股可能的一个方向有一些掌握、所以这个 LINE 非常的重要。早上我特别谈了 Intel, 谈了 Google, 谈了微软，我们来看一下。你看 Intel 的部分，虽然这一波这个破了这个季线以后啊，一直没有办法顺利的站回季线，那进入四月份以后又往下修正，但是你去看新晶片的部分、已经可以校正辉达了，推理模型训练速度快，推理也速度快，成本也更低，有没有机会让 Intel 的这个股价止跌回升，对不对？另外一个你看 Alphabet 的部分、它的这个 Cloud Nest 24 推出的自研晶片、最新的晶片用 ARM 架构的，也是可以降低对辉达的依赖，所以你看股价其实早在三月中就已经重新站回季线，那这个才反映的就是整个我们 台股的这个整个电子上游的这个客户，就是我们讲云端的四大业者，其实他们目前在 AI 这个领域推出新产品的速度是快的，那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然后你看像微软，哇，这个微软又不一样了、真的不能用微软，要用颇硬、你看它股价的表现很好，阶梯式的一个上涨，未来两年要投资29亿美金在日本推动 AI 业务，今年已经涨了快 15%,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引领、AI 产业发展的这些股票的表现 的股价还是持续有好的表现，这个对台股来讲都是利多。那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从 AI 所带动，我就说今年啊，今年整个半导体产业啊，它的一个成长的规模其实相当的好，大概在这个整个成长的力道很强。然后呢 ，AI 的产值也表现不错，那占整个半导体也有 10%。所以这个部分对台积电的一个整体的贡献来讲是特别好的、特别好。所以你看哦，不管是 高盛、哦、重申975元、哦、还是摩根大通的900元上调了、哦、摩根斯坦利上看1080还是瑞银上看1000，其实对台积电来讲都是相当好的一个利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对台股来讲一定是有利的。当然你要去思考为什么台积电他们看到1000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我一直有讲，一直分析，一直在推动。但大家会担心一个东西，如果你台积电一直涨，会不会这个受限在载机指数的一个限定？那载机指数是什么？我这几天在节目中也有讲，我不再赘述了，因为也有很多人在留言下面问老师，那什么是载机指数、哦、昨天前天、今天是礼拜几？礼拜三，礼拜一的节目我就有讲，是礼拜一吗？哦、昨天是礼拜二嘛，我忘了是昨礼拜一还是哦，对，因为上礼拜是那个清明连假嘛，对不对？哦，所以你要去看我的这个节目哦，我有讲，但当然金管会也有出来讲话，他说外资90%来自于新加坡、香港跟英国，那美系的只占商品交易比重 0.7%，影响极小。不过虽然是这样，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可能还是会给台积电带来比较大的卖压、哦、然后呢整理过后，一旦它 卖出台积电，可能也会对台股指数产生一些压力。不过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幅度修正、哦、我觉得倒也未必。为什么？毕竟它对台积电有一定的一个、看多的一个想法，那对台积电产业来讲，今年整个趋势又是向上的，或许涨到一个程度会稍微停滞、哦、对台股推动的一个力量会变小，但是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出现大幅度修正，这个有待观察。但至少我觉得目前、哦、应该还有时间跟空间让台积电持续往千元迈进、哦、应该还是有时间跟空间。所以以目前的这个周线图来看，外资确实持续加码当中、哦、那也创了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新的一个高价，对不对？那从这个日线来看、哦、其实台积电一向是这样、哦、就是外资推一下股价就大涨，然后接着就休息，因为外资在买台积电也是这样，他要都一次到位，要就一次到位，下一次还有再一次到位。所以我们就特别去看哦，4月18号到底还有没有更多的利多的消息出来，如果有应该又会再推，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往千元靠近，那当然对台股来讲就有利。所以台积电推的那一天是一个人的武林哦，这个叫做激情演出啊哦，但是演出过后换中小型股轮番上阵，这个很像一个那个一线的大歌星出来唱一唱，然后其他开始出来跳串场软场、哦、那从大股东台积电大股东的一个持股，这个是这个400张很多，因为你现在一张要多少钱？80万嘛，对不对？那100张就要8000万了，对不对？哦，那400张3.2亿再乘上去哦。这是要3.2亿哦，400张哦的账户是要3.2亿哦，目前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那如果你去看大股东400张以上的在持续增强，但是10张以下的小散户却退烧了，所以我每次都讲哦，你看就是在这里哦，就是说当你400张的大户啊开始往上增加他的持股，散户却没有耐性开始减码的时候，往往都是股价长波段起点的开始，这个我每次都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我讲大人有大量嘛，你如果有大这个千张大户或者400张大户他的持股在里面，然后接着成交量整个暴增，往往是波段的开始。我们不管是大型股也好小型股也好，这个道理颠扑不破。好，那当然讲完台积电我们要有信心嘛，我们就知道说哎，从我这里面我快速下一个结论，你去想一下为什么台积电的股价会大涨，就我前面在讲的这些就是在讲这个 AI 的一个效应，对不对？就我在讲这个 AI 的一个效应，那所以 AI 的效应当然带动的是晶片的需求，所以台积电会涨。台积电会涨，你当然会觉得说一个人的武林中小型股软趴趴，可是另外一个层面它所 告诉我们的是，从台积电所带动的 AI 供应链，未来就会持续的一个展现。在整个 AI 供应链当中，今年我一直在讲一个东西，但是前几个月一直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一直提的是什么？就是记忆体。那你看哦，这个强震过后，记忆体的部分，美光现在还涨了。美光现在第一季涨幅是多少？你去看这个合约价哦，23到28，第二季涨幅预测是20到25，甚至下半年它已经开始怎么样？它已经封牌了，就是说我先盖牌，我先不讲下半年价格的要怎么报价。威腾也跟客户预告说，下单要趁早，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整个你要讲供给跟需求哦。之前记忆体是什么？库存太高，所以三星也好，美光也好，他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我不生产了，我不生产了，你要买，那你就买。可是不，因为要买的人不多，需求没有上来，你即便减产，那你只是慢慢的让供需恢复平衡。那现在不一样了，需求来了，需求怎么来的？因为 AI 嘛。你假设 AI 像元宇宙一样，只是一个泡沫的一个发想，哦，那一下就结束了，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带出这个产业的利多。可是当你 AI 的需求不断的出来，四大云端业者的资本支出不断的在增加， AI 整个产业占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比重也在持续的攀升，从 2% 拉高到 10%， 这是5倍的一个成长。那当然对这个 AI 产业的一个成长我们是肯定的。那它需要什么？我就是需要记忆体啊，这个我讲过了，对不对？所以它现在需求上来了，整个报价也就跟着上来了。所以你去看美光的价格，其实今年来讲其实涨幅就是差不多50%，你看 48.93， 美光的价格还在持续的上攻。在这当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美光的价格从今年年初一直上涨，可是我们台股的记忆体就没有涨？那当然我们懂了一件事，就是说因为美光是最上游啊，对不对？它可以用它的库存的一个调节来去控制市场啊，对不对？因为它有报价的决定权，所以当然它先反应。可如果它的股价也真的一直在涨，报价也真的跟着上来，哦，就记忆体的报价也跟着上来，这是不是代表产业的趋势真的脱离谷底？所以你看我1月24号我开始去讲这件事情，哦，当然你会讲有点早，可是你注意哦，我讲这个产业消息哦，但是我都还没有正式的喊进记忆体的股票哦，但是我一直告诉你我在注意这件事哦。接下来我又跟你讲 HBM 哦， HBM 当中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之前讲的历程，对不对？讲的历程我今天没有再把它拿出来再秀一次，但是你要有没有印象，我当时我们买的历程，哦，这一波我们 hold 赚了20%到30%左右。然后2月8号飙股起航，我特别讲了这个过年的一个特气，有没有？哦，我还特别拍财神爷哦，不得了，我讲这个 DRAM。到了3月21号我怕大家忘记 DRAM 嘛，我又再把 HBM 占 DRAM 产业产值比重预估这件事情又拿出来大讲特讲，有没有？有印象吧？我一直讲干嘛？我为什么一直讲这件事情？假霸雄鹰哦，对不对？当然就代表我很重视这个企业。可是问题是你说股价都还没有上来，真的吗？哦，4月9号美光强震这个新闻就很重要，我又在4月9号跟大家去提这件事情，就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哦，你看美光的部分，哦，蓝色的是它的库存已经大幅度压下来，压下来以后稍微微升一下，最近整体的状况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准。重点是毛利率，毛利率其实在库存压下来以后毛利率持续攀升。通常毛利率要上涨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我的报价很好，我调高了嘛，我的毛利率就跟着上来了嘛。第二个我的原物料价格的一个 下跌嘛。第三个我的价动率提高嘛。所以当然就DRAM来讲，要么我就价动率提高嘛，要么就我报价提高嘛。所以这两个部分就带动了它毛利率的上扬，也就代表产业确实是转强的。那如果我们再去看 DDR 的这个报价，我们的 DDR4、哦，就 8GB 的跟 4GB 的报价，你有没有发现确实也从怎么样谷底回升上来，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所以从这整个层面来看，你看它是一个联动性嘛。哎，库存你可以讲前面的下滑，它停产的库存就减少，那不代表真的产业转多嘛。所以你看哦，在这里我再把它重画一次给各位看。你看这里它在 强迫它的库存减少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停产所导致的库存的减少，并不是因为需求的攀升所带来库存的减少。所以这里整个报价、哦、不管是 DDR4 的 8GB 4GB 你看它的报价就往下掉，然后慢慢的随着库存回到一个稳定正常的水准，什么时候报价上来，那代表进入主动拉货的阶段，你看报价是不是就上来，报价就上来、哦、所以这就进入了一个记忆体从景气下滑到谷底到开始回升的一个阶段，这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你去看哦，这吉邦科技记忆体的报价，不管是 DDR5 DDR4 还是 DDR3， 我们都看到这几天几乎整个报价都是每全面性的一个上涨、哦、全面性的上涨，你看都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对记忆体厂来讲是好的，美光涨价，那如果你模组厂又有低价库存，像之前大家最常讲就微钢嘛，手上100亿的这个低价库存，那不得了。那现在报价真的走扬，有没有受惠？十拳、哦、一拳两拳三拳四拳五拳六拳七拳八拳九拳十拳哦，是大补完了哦。那你看群联价格回温了，宇瞻也是一样，都是受惠整个记忆体的一个展现。那你说这些不这几档股票，我为什么不去谈南亚科，为什么不去谈这个华邦电？原因很简单哦，这几档你仔细去看，它的从去年第二季第三季到第四季，它的毛利率是不是逐季增温，它的营业利率是不是逐季增温，它的营收是不是持续的一个增长，获利是不是持续的一个上扬。那如果是代表它不是一个亏钱由亏转盈的题材，它是即便你的这个记忆体哦，记忆体你都还没有正式的转强，其实我的基本面已经在反应了，我领先反应了，我是领先反应。所以后面随着记忆体的报价持续的回升，不管是低价库存的利多也好，如果只有这个也不够，还是产业真的趋势向上也好，那这都是一个利多。可是问题是股价如果已经涨了，那我们现在进去会不会追高？当然我觉得记忆体的一个讯息，像我在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现在在聊这个细节，其实我今天早上在东森的连线我也有特别谈、哦、我有特别谈，我有去把记忆体的东西跟大家好好的聊了一下，好好的聊一下，不管是微钢也好，十全也好，群联也好，宇瞻也好。你看哦，这个宇瞻哦，今天哦早上一开始就拉上来了，然后接着尾盘最后正式的盘中有拿到涨停，又打开盘中最后锁住涨停，哦，最后锁住涨停。微钢好像吃了威尔钢，对不对？但是老师你现在讲这个有什么意义？但是你去看哦，哎，四月八号我的简讯哦，我说微钢买进哦，还说我的股票不会涨停啊。我最近蛮猛的哦，哦，我最近股票哎讲完都涨停哦，厉害哦。呵呵，你看我有没有讲合约价现货价，哦，这是我们传给会员的讯息啊。那低润内的会员成长，哦，实际上我也不是四月八号才传的，对不对？我也不是四月才传。然后你看实权的部分，实权我们是比较晚一点，四月十号，哦，四月十号，四月十号晚一点，但是代表就是说，哎，你微钢，哦，你来不及追，那你追什么？哎，追实权，嘛是可以啊。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给会员的一个简讯，有没有？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都有写啦，哦，这里都有写。那当然，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布局这个记忆体了，不光是这个微钢，还有实权。就时间序列来讲，最新喊的是实权，再往前推是这个微钢。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三月中的时候就已经盯上宇瞻了，哦，就已经盯上宇瞻了。你看。哦，我们持续的帮大家在追踪，就盯上宇瞻了。那当然今天宇瞻股价也开始上来了，哦，那整理了一段时间，你看整理的很漂亮啊，整理的很漂亮，它并没有大幅度修正啊。所以像这种股票 hold 不 hold 得住？ hold 得住，接下来就等它那一发砰打出去而已。哇，那一发来那就不得了，过瘾了，对不对？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刚好没有，那就很可惜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当然一直修正你 hold 不住，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你看这一档为什么我说你应该要 hold 得住，因为也很简单啊，这个长红我们其实当时要大家进场的时间在这，这个长红又长黑，这里很讨厌，这里很讨厌，而且这里又出量。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在这个地方守得很好，这就漂亮，量缩的一个整理。但另外一个，我们后来因为雨战一直停的关系，我常讲一个观念，我看好一个产业，我不会马上进去卡位，我要等这个产业正式发动的时候我才进去。那我要买谁先动我就先买谁。可是有没有可能动了以后又停滞了？没关系，我再继续追踪这个产业里面还有谁在动起来。那你看群联，我们一开始先追，先看雨战，雨战停了以后我们再转向谁？群联。你看21号、25号、27号哦，群联不止上来，而且持续上攻，不止上来，持续上攻。你看那时候，650块、670块、670块，那时候我们就在进了，就在进了。哦，那你看到现在已经接近750块钱了，已经接近750块钱。所以你看，我也不一，就是说我看好这个产业，我也不会马上进去。你看我们一月底的时候就在讲记忆体了，对吧？过年也在讲，过完年回来也在讲，可是我正式喊进记忆体是什么时候？三月中喊了以后，它的表现没有强劲的喷出，停滞了，但是也没转弱。我再继续追踪，发现群联，我们转进到群联，群联追上去了，然后群联这一波就上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布局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思维，这个战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那我当然你说我一直去压雨战可不可以？也 OK 啊，但是问题是，哎。压一部分它一直没有上来，我是不是赶快再去我要不要卖掉？哦，那如果它没有大幅修正，我干嘛要卖掉？但是我把原本要买雨瞻分配好，我上次就讲 20% 的资金，我抓 10%、15% 去买群联，可不可以？但你又讲群联贵啊，欸，六七百块一张要六七十万，你如果我有2000万，那 5% 50万，那 10% 100万，这没有5% 是100万，这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我有2000万，5% 是100万。你说叫我买一张这个群联，买两张群联，这个没有问题啊。可问题是我只有200万的时候该怎么办？200万的5%是多少？才10万块，我怎么买？你可以买零股啊，这个我一直强调，零股现在是盘中交易，而且它的即时撮合。其实我们一张1000股，这个跟美国是没有联动上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改成盘中零股交易，就是要跟国际市场联动上。美股本来就是一股一股在做交易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你只要下单的界面确认清楚，这样你不要按零股那边你要买100股，你那边很爽，然后结果在一张的部分输入100张，按你的会花起啊，这个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好。所以你看接着我们群联，然后群联完我们接着又接着去看，欸，群联已经有上来了，欸，那有谁更强的有机会发动的，我们盯很久的真的要涨的威刚，你看我们喊进去不得了，今天马上涨停板。当然这当中冲得太快，对不对？我们赶快再补一个，还有实权你也可以去参考。当然这些除了产业的利多之外，也是真的有基本面，从它的获利我们去分析它的整体的一个本益比，其实也还是偏低。当然这些股票你要期望它有高殖率是比较难的，可是呢，对于产业看好然后想要做主动式操作的人来讲，这几个股票它的基期是低的，因为你去看雨瞻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它的基期是低的，那自然而然它就有操作的想象空间，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整个基本面起来了，但是股价还没有跟上，哦，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阶段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产业跟个股，哦，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当然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古怪小教室，我们特别来看一档股票，我也要去跟你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跟分享，就是这个 AI 产业部分。我们先看一下今年，因为 AI 产业是一个高速的喷发年，因为四大巨头不断的增加资本支出，今年的资本支出可以达到接近1800亿美元，所以台湾是不是 AI 供应链重要成员？是啊。那这么多的资本支出会爽到谁？当然就是台湾的这些供应链。那你再去看哦，在增加资本支出的过程当中，跟半导体产业有什么关系？你看 AI 半导体2023到2027复合成长率超过 20%， 达到 21.7%， 产值是640亿，占半导体产值的比重是 10%。 而这一个 AI 半导体产值就是来自于四大科技巨头不断增加云端相关资本支出，有很大的关系。 加上目前整个 AI 晶片的需求还是大于 CoWoS 产能的供给，供不应求的态势还是持续延续，还是持续延续。所以你看，不管 Intel AI 来袭，还是 Google 联发科高通要供 AI， 还是微软加码日本，在这当中，这新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站在 C 位的是谁？就像我出去拍照，我很自然就站在 C 位。C 位的是谁？结果那个有一次，那个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很好笑，就是他们是那个警察联谊会嘛，那大家跟警察合照，他们说你们不要站在我们两个警察中间，因为看起来像人犯，所以那个 C 位就不能站了。那你看联发科，所以我们要来谈的是谁？就是联发科，没错，就是我们的发哥，一代拳王发哥。来看一下他今天的股价的表现多少，涨35块钱，涨幅 3.02%。看起来前一波的一个攻势上来以后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你注意看它休息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持平的一个整理，持平的一个整理。这一段时间外资是卖超的，外资是卖超的，投信是买超的。投信未来会不会继续买？会。为什么？我光讲一个00946，它未来又要募集这个 ETF， 这00946是一档高股息科技成长型的 ETF， 那它的第一大这个成分股是谁？就是联发科。那未来还有好几档哦，不止这一档，还有好几档哦，他们的成分股里面都有联发科。所以你说未来还会不会看到投信持续买进联发科？我跟你讲，会。所以联发科你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核心持股。但是问题是，你看外资在卖，但是你说外资卖有没有把股价打下去？那你说外资卖，投信接，撑住了。但如果说连外资也回来呢，那就不得了。可是问题是到底能涨到哪里去，我们怎么评估？好，我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先看一下法人的目标价，目前最新，而且最新我所找到的是3月25号国票的1300。那以目前台积电的股价来讲，1195接近1200块钱，大概 8% 左右的一个空间，这好像也不怎么吸引人。而且了不起1300就是刚突破1275，还能操作吗？那你看 UBS 是1170啊， 1170现在股价1195，它早就过了。所以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外资开始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一旦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买盘是不是有可能就回来？哦，我在这边先提出这样的一个预告跟观察，好不好？为什么？来，我们先讲今年上半年叫低基期后的复苏，因为电子股上半年是淡季，联发科的高成长率让它的股价出现一个叫低基期后的复苏。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下半年，反正现在四月了嘛，那你还是要讲上半年，就是五月跟六月。可是大家坦白讲没有那么 care 第二季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大家更关注的是第三季跟第四季，就是下半年 H2 叫 Half 二，就是第二个半年，那就是下半年。现在整个联发科是重压在 AI 技术上面，还包括边缘 AI、 客制化晶片，还有 ARM PC， 这个就是它未来长线的一个驱动力。所以很多人在讲 AI， 那在讲广达，大家在讲 AI， 在讲广达，在讲伟创，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联发科也是 AI 股啦，对不对？联发科其实纯正的 AI 股， AI 技术、边缘 AI、 ASIC、 ARM PC，其中一个我们来观察。当然你要讲说啊，他不是就做手机的吗？我就讲一个 AI 手机就好了，这件事情一定会给手机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换机潮。我们先看这个智慧型手机出货的情况，实际上进入了23年，其实手机出货情况不断的在下修，这个也是让这个去年也好，前年也好，联发科股价表现疲弱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来想一下它的成长动能，智慧型手机有没有办法帮它加分？智慧型手机连续低迷超过五年了，已经连续低迷超过五年了。我们来看一下，从高峰是1470嘛，17为掉嘛，掉。那如果真的要算1234566，就是这个区78往下的这个趋势已经七年多了。好，销售量已经快回到2013年的水准，低迷嘛。那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出现正成长？为什么不是去年成长？为什么不是大前年成长？原因很简单， AI 手机会带来一个转变。所以全球智慧型手机 2024年出货的预估已经开始调整成成长的这个过程了，已经从不断的下滑转为成长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预估出现。所以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他就说，今年整个 AI 手机整个 AI 手机的出货应该会破亿，2027年会达到 5.22 亿，占整体智慧型手机多少 40%。 未来四年的复合成长率多少，注意看这个数字很惊人，83%。 那跟联发科有什么关系？别忘了它具备生成式 AI 功能的天玑9300晶片哦，你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去年第四季我们已经看到旗舰产品成长 70%， 营收贡献从 2% 拉高到7-8%，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成长。所以有没有机会？好，所以从盈余预估的，我们去看年复合成长率，就是特别是2020年开始一直到2024年，我们发现它的盈余年复合增长率是超过 20%。这一段时间股价有没有上来？有，复合成长率多少？ 10%。 但我要特别再强调一件事情，以24年之后来看，这个整个成长率会不会持续的一个攀升， EPS 的数字会不会持续攀升，让它的复合成长率持续上涨？会。那如果是这样， 21.45%， 这个数字你先记起来，复合成长率，盈余的复合成长率 21.45%， 那我就用合理本益比 21.45 倍，我也不要用 21.45， 我就用20倍就好。哦，等一下我们要去做一些推估，我们要去做一些评估，因为很多人说，老师，股价怎么算的？哦，我们去推估它的 EPS， 然后我们再用合理本益比去推合理的股价，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好，然后呢，股价的表现，成长率是 10.28，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股价上涨的力道还没有跟上获利成长的速度。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思？不要紧张，慢慢讲。哦，这代表说股价一旦要追上这个获利的成长，那股价喷发的力道会相当的强劲。那以目前来看，哦，你去看这个今年哦，第一季、第二季哦，营收整个年增的情况，目前估出来是越来越强的。第一季22，第二季27，接近 30%， 这是越来越强。所以现在法人，我去找了一下资料，法人预估的 EP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最高的部分，今年最低啊，有一个平均值，有一个中位数，那我们就抓平均值好了。2024年估60块钱，2025年估74块钱，2026年估82，因为有最高有最低有中位数，我们抓平均值。那我刚才讲20倍合理本益比嘛，因为它现在盈余的成长力道就是 20% 嘛，那既然是 20%， 我本益比给20倍不就是很合理吗？所以60乘以20多少？1200嘛。74乘以20多少？我用75好了，那不就1500嘛。那 82.7 乘以20，那大概就1600。大概就1600，这个还是我用一个没有上调本益比的情况，我用的是合理本益比。那假设说今天你觉得它的本益比上行的区间可以来到25，因为按照它的营收的成长力道来讲，你要给到25倍，那股价就可能有更大的一个调升空间。而且更何况我们现在讲的是平均值，如果有人估的这个最高值也真的实现的话，我还是用合理本益比计算的话，那这个是多少？1920就接近2000块。1920那就接近2000块。哦，所以其实是非常惊人的。那再来还有一个重点，你 不光是说获利的一个增长，从本益比去推估价格的一个上涨。如果我们再去用殖利率的角度去看，因为从它的获利跟它的股利发放率，我们就能够去推估它的配息。今年可能可以配到51块。明年54块，后年65块，再往后71块。其实很多人说，以目前来看，联发科的殖利率也不到 5%， 但是如果你去看后面，2025、2026甚至2027的话，其实殖利率就上来了，甚至2027的殖利率，预估的一个殖利率可以达到 6.1。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 联发科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对不对？联发科受到重视的原因，所以你看哦，现在整个大家预估的一个股息，其实都会比未来的预估的这个股息都会比过去哦来的高，这个当然就是联发科的几个相当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其实我今天小教室，我为什么特别拿联发科出来讲，原因很简单，主要的几个，第一个，台积电如果会涨，怎么可能只有台积电会涨？它受惠的是 AI 产业 AI 族群，那大家在讲组装，在讲机壳，在讲散热，这个我们也有谈，但是你不能忽略联发科，就是一档 AI 股啊。那你说它的股价有机会持续走高吗？我们从它未来的获利，然后给它一个合理的本益比去推估，那基本上股价都还有持续上涨的空间。问题是现在流行高股息 ETF 啊，哦，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像00946就把它纳入第一大成分股，持股占比 10%。 为什么？就是这我刚才讲的它的整体的一个殖利率的一个数字嘛。你说四点都不高啊，可是以它未来获利去预估的话，其实股价哦，以目前来讲，哎，这个殖利率是相当诱人的哦。所以假设我今天我没办法再去追台积电，我觉得太贵了，800多块，820块左右，我觉得已经有点高，我也追不下去了。而且台积电本来就不是那种一直涨涨不停的，它就推一下休息一下，再推一下休息一下。那我可不可以再去寻找还有比较大的，相对比较大的这个推升的空间的，也一样受惠 AI 的，也是领导品牌的。那当然联发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标的了，好不好？好，那当然今天我们把记忆体讲得非常完整，也把联发科这个部分来跟大家补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记得要加我的 LINE， 对不对？要每天早上我整理的资料要给大家。那另外一个要订阅我的这个 YT 的频道，好不好？也要分享出去啦，而且要按赞，好，记得开启小铃铛，那每天下午准时收看我的节目，保证让大家觉得 happy 哈，那同时也可以有机会让大家荷包满满，你说好不好？哎，记得收看哦。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